弟兄姐妹平安，
是
听到我声音哈，是吧？我声音都比较小的，是吧？所以说每次特地要求劈头盖脸大，但一大会有共鸣，没有麦克风的这里，是吧？很高兴能够再一次啊分享神的话语。今天是母亲节，所以是特别的祝福每一个在世上的母亲，母亲节快乐。我想哈，在世上没有任何其他一种爱可以超越母亲，但是在天上有神的爱可以超越母亲的爱啊。神启示这个以赛亚说，妇人焉能会忘记他绝不忘记。神也借着其他很多先知来显示他的大爱了。但是呢，今天我不是要跟大家分享母爱，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另外一种爱，婆媳之爱。或者说还有可能婆媳还有相爱的哈，婆婆抢他的儿子，媳妇抢他的先生，两个女人抢一个男人，怎么会有爱呢？但是在圣经里面就这样的爱。我们在美国，尤其是在美国这个国家，好像婆媳之间没什么可以爱的哈，有很多冷笑话，你去上网去查，冷笑话多得不得了。我上去就看，哇，都是冷笑话，也是很好笑的。在30年代的时候哈，我讲一个不是笑话，这是个事实。这个美国这个汽车制造厂哈，就制造一辆特别的车子，不止好几型车子，他特地设计了一个位置 ，OK， 设计这个位置呢，它叫做 in the seat。你想说 in the seat 一定是什么富丽堂皇、温暖，对不对？但是你去看下一张。Mother in law seat in car， OK， 这30年代，奇怪，怎么都没有出来了哈？
这个出了问题了，刚刚还有，现在就没有了哈。我的相片全部都不见掉了，我看看这个要怎么解决呢？This input, drop out. 我试试看哈，我的这里面会不会有？不好意思，临时出了问题。Subdirection 里面也没有，因为呀，我试试看哈。暂时用这个好了 ，OK， 它
OK 好。你去看，这是他们设计的新车，这个儿子媳妇坐在车子里面，风雨是打不到他，阳光也晒不到他，但是呢，婆婆坐在哪里？坐在外面啊。你就可以知道，婆媳之间，尤其在美国这个冲突是很厉害的哈，连汽车公司都要设计一种车子，让这个
婆婆跟着做哈，
在外面风吹雨淋日晒，对吧？但是呢，我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呢，却是很特别，是婆婆非常爱媳妇 ，OK， 她比美母亲爱女儿，而且甚至超过。这个故事呢，也预表着神爱我们，就像这个婆婆爱我们一样。这个媳妇呢，是一个外邦女子，所以说我们都是外邦人，但是神的恩典就临到我们这外邦人，因为神爱我们。OK， 我想大家一定猜到，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记载在《路德记》。我们来读一几节圣经，《路德记》。OK， 第一节的第一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一章的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好，一起来。
当时是你的时候，我能照你计划，在犹大和以色列有一个人才的妻子，要来儿子，我们要一起寄居。这个人名叫以利德，他的妻子在安罗尼，他家的儿子一个名叫哈伦，一个叫西缅，都是。
特别的日子，在这是一个美国所设立的纪念母亲的日子，母亲节。主啊，我们知道你是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母亲，你更是我们的母亲。世上的母亲可能会离弃她的儿女，但是你却永不离弃你所创造的人。主啊，你爱我们，你爱我们到一个地步，甚至赐下你的独生爱子来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你的爱就在这里向我们显明。主啊，今天我们在查考这个这路德记的时候，让我们借着这个婆媳的相爱，看到你远超于路德爱他的媳妇。主啊，你的爱是真的是长阔高深，天与地有多高，你爱的心就有多深，灯与西有多远，你让我们罪犯离我们也多远，这是你的心意。你不愿看到我们落在这个死荫的幽谷里面，落在这个得罪你的地方。主啊，你就是来爱我们，爱我们到极限。主啊，我们是谢谢你，谢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我们在那祷告祈求，是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金庸的武侠小说哈？我想大家都看过。啊，金庸武侠小说都很长，通常武侠小说都很长。当你看了一前面一点的时候，你会不会这个好奇心就突然会跑到后面看看这个结局呢？我通常哈，我看武侠小说都是看前面一二本哈，那因为早期的武侠小说一本都很薄很薄的，看完一二本，我一定跳到最后面去看看这个大结局。假如是这个大结局不好的话呢？我就跳着看，就不对这个武侠小说没有兴趣。那你看这个路德这个故事呢，当你读完第一章的时候，你会想看，路德的结局是什么？你会跳最后一章去。当你跳到最后一章去，你会大失所望啊！你看最后一章在讲什么？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 ，OK， 路德记的最后一章就是。法拉斯的后代记在下面，法拉斯说希伯人谁生谁，最后尤西圣大卫。哇， 不仅是没有什么特别哦，高潮的地方哦，不要买了大结局，而且你会不会觉得很 boring， 很枯燥无味？假设你再集中起来啊，这个故事一定写上说四五十次的这个无聊小说啊，也不是无聊的这个小说啊，而且一个完美这个惊心动魄的一个结局，但是这个结局看起来啊，好像什么枯燥无味。这是一个很美的故事，很好的故事，为什么作者却用这么一样不完美、枯燥无味的结局呢？从表面上看来，你看到这个结局好像是不是那样枯燥，但是这个结局却是，假设你对圣经稍微了解了，却是非常奇妙，它连接了旧约。连接到跟新约把它连接在一起，你去看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的前面几节，你看到也是个家谱，马太福音是新约的第一本福音书，这两个家谱可以说是完全一样的。神路德记在马太福音前面的一千一百多年以前写的，神在一千一百多年前就预定了这个家谱，也借着家谱产生了主耶稣基督，借着这个路德，别忘记路德是一个外邦的女子，借着这个路德把福音带到这个外邦人，把福音带给这个外邦的女子，外邦人 OK。 所以说真的是啊，你可以看到这神的奇妙啊，他设计了他的计划是那样的完美，在新约还没有成书前的一千一百年就预备了这个所谓的他们的家谱 OK 呀、yeah, OK。 今天呢，我就要讲这个路德记。路德记呢，它有四章 OK。 我想要一个舞台剧的方式来显现出来，所以我要五四个剧 OK 来显现这个路德记的四章 OK。 路德记呢，它有两个女主角，大家想两个女主角，到这个时候一个是拿米，是婆婆，第二个是路德 OK。 它有一个男主角波阿斯，就是以后路德以后的先生，他有一个女配角阿尔巴，就是拿阿米的另外一个媳妇，还有一个男配角，这个男配角没有名字，是一个路德的拿阿米的一个近亲。你想想，一个舞台剧或是个电影或是个话剧，最重要的人物是谁啊？灵魂人物是谁啊？是导演，对不对？那请问一下，在这个舞台剧里面导演是谁啊？很清楚，你看到都是神在那边导演整个四个这个幕剧哈，真的是你可以看到神的手在那边工作 OK。 好，我们来看看第一幕。其实在刚刚的主经里面已经讲了一点的背景 OK， 讲了一点背景。这个背景呢，就是以色列有一个男子，他带着妻子两个儿子到摩亚地区，因为以色列闹饥荒，他没有东西吃，就到摩亚地区。要知道，当时写这个书的时代是什么？四世纪 OK， 四世纪里面你去看看最后一节的时候，他说他灭亡，个人是胡为乱行 OK。 所以说呢，在这里面呢，在这个第一开始呢，就讲到这位拿阿米的先生带着路德跟他两个到摩亚地区。可是就到了摩亚地区以后呢，你要知道摩亚地是一个咒诅之地啊，以色列是一个应许之地啊，他从一个应许之地，一个他所熟悉神的地方，到一个咒诅之地 敬拜假神的地方，结果当然是不好。所以说呢，拿阿米的先生死了，他的两个儿子也死了，所以说拿阿米没有办法呢，只好打道回府，因为他听到哎，以色列的神又眷顾他的百姓，赐给他们粮食，他想哇，那边有粮食，以色列有粮食，所以他想要回以色列伯特利去。然后呢，他有两个媳妇，他就带着这个两个媳妇一起走。OK， 就是跟一开始呢，就看到一个满脸愁容的妇人，你看啊，仔细看啊，还流着眼泪，在这个旷野里面，在一个小径上走。OK， 他带着两个媳妇，这两个媳妇呢，都死了先生。OK， 要回以色列去。要回以色列去。OK， 这两个。OK， 这时候呢，路德就想到，他们这两个媳妇回到以色列去，一定没有什么好结果，下场一定是很凄凉。第一个，他们是外邦女子摩押的，那以色列人一定会很欺负他，会看不起他。第二个，他们都是寡妇，没有什么谋生能力。第三个，他又没有钱财，所以说回去一定是很辛苦。他心疼这两个媳妇，就跟这两个媳妇讲说，你们回去吧。 OK， 我读出来一章八节，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他想到他回去他们无依无靠，还被人回到自己的父家去，有兄弟姐妹，还有各有父亲母亲，说不定对他们会帮助他们，而且说不定还向神求说起啊，恳求神赐给他们先生。OK， 他就想到这两个媳妇的前程，他没想到他自己，你知道他那时候已经是五十几岁的人了。他回去的话也是孤家寡人，要生活下来，你知道在古代的时候，一个妇女想要生存是很困难的，通常都是没有谋生的能力的。OK， 所以说呢，他就跟这两个去讲，你们回去吧，我们回去吧，跟着我们有什么前途的就回去吧。但是呢，这两个兄弟都去说不要，我不要跟你回，我不要回去回我的父家，我要跟一起走。这时候呢，路德又说了。OK， 我的女儿妈妈回去吧，为什么要跟我去呢？我们还能孙子做你们的丈夫吗？我女儿妈妈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即或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我女儿妈妈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OK， 耶和华伸手攻击他，那若是上帝降灾给他的话，留在他身边真的是就像灰蛾扑火，一点前途都没有。所以他就跟这个两个媳妇讲 ，OK， 路德还要留下来，但是他另外的媳妇就回去了。OK， 就听了他这一次的劝告，他就回去了。OK， 呀，刚刚我看到三个妇人相片，就回去了。OK， 从这里呢，你会看到这拿阿米啊，他真的是非常爱他的两个媳妇哈，他为这个两个媳妇着想 ，OK， 为这个两个媳妇着想，因为他知道这两个媳妇回到以色列真的是不是会有很好的结果，回到他父家还会说不定 OK， 不能保证他会有好的生活，但至少比回以色列好。他是用人的想法 OK， 要用人的想法。所以说你就看出来路德显示一种爱来，他这个是无私的爱，在希伯来文他叫做 HESED， 我不怎么翻听哦，是 hesed， 有时候会前面会加一个西装英文 ，OK， 里面你要翻的话，可以翻成慈爱，在诗篇里面常常翻成慈爱，比如说诗篇二十三篇 是我必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这个慈爱就是这个 hesed， OK， 这样。然后有太多太多的地方，这个也是预表到神的爱里面，这个忠贞的爱，我比较喜欢翻译成是个圣爱， OK。所以说呢，拿米没有想不到自己，其实说老实话，我是拿米还真怕被这两个新妇和以色列至少还有两个年轻力壮的妇人可以帮忙我做些事情，我又老又穷又没有依靠， OK。 但是呢，他为了他们着想，就叫他们打发他们回去， OK。 所以说呢，但是路德的另外路德呢就决定留下来，但是他另外一个媳妇呢就回去了。路德怎么想？路德我想这样都很熟哈，有时候在婚礼上你们都会听到这样的一个金句哈， OK。 不要催我回去，不肯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死在哪里我也死在哪里，也站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的重重的降华于我。他不仅拣选了拿米，他更拣选拿米的同胞，还拣选拿米什么，知道摩亚的那些假神跟耶和华是不一样的，他拣选了拿米的神，决定要跟他一起回以色列去， OK。 所以这里你也看出来路德显示他这个忠实的爱，他说对他的婆婆也是有很深的爱，他不舍得他婆婆一个人回去，因为他也知道他一个人，他婆婆一个人回去也会很辛苦， OK， 也很难存活， OK。所以说这个摩亚跟以色列这个交界里面，就想花费这两个女人想这展现出来这个神的圣爱出来，真的是哈，是他们的故事，我想是一直会传到永远去， OK。 他选择了路德，选择了他婆婆的族人，他婆婆的神，然后决定跟他婆婆回去， OK。 所以这边你可以看到这三个妇人，两个人在一起，另外一个就两个，一个路德一个拿俄米，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媳妇， OK。 他们就离开了，最后在第一章里面他们就回到了以色列。当回到以色列里面呢，很奇妙的，他们讲说最后一节来讲说也是大麦成熟的时候，为什么圣经要讲说他回去的时候一个大麦成熟呢？这是一个伏笔哈，大家想到大麦成熟，大麦成熟的时候呢，就粮食很丰富 ，OK， 对这两个这个寡妇就比较好生存 ，OK， 所以说一个伏笔在那里 ，OK。好，这是第一幕，就是第一章，然后我们再看第二章，就第二幕 ，OK。在大麦成熟的时候，他们就要去打大麦 ，OK。所以说你看到这个路德呢，就到大麦场去捡麦穗，捡那些人掉下来不用的麦穗。这是神一个特别的恩典哈，在生命记里面讲到哈，你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下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孤儿寡妇。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这是在生命里面神吩咐以色列要这样做的，所以说那些孤儿寡母就可以在麦田里面捡剩下的麦穗可以回生， OK。 这是路德他在那边打麦，而且他在那边呢很困巧，他去那个麦场呢，这边二三节讲到说他恰巧来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托阿斯那块田里。以利米勒就是路德的公公，就是拿俄米的先生， OK。 他已经过世了，所以说呢，那托阿斯呢是以利米勒同族的人那块田里面，然后这个恰巧，那你再看看这托阿斯就是田里面的主人，正巧也来从伯利恒来到这块地里面。从我们另外这两个巧，一个巧 刚刚是恰巧，这是两个恰巧，就好像不是恰巧哈。啊，你百分之一的机会，两个百分之一的机会是多少？是万分之一啊。我每次都跟朋友讲说，你到纽约市停车哈，你看到一个停车位停在那里，不很难停车，找到一个停车位你就很高兴。假设你发现两个停车位在那里的话，那表示什么？特别特别是啊，就不是可以停车的东西这个位置 ，OK。所以说这两个恰巧，在圣经里面好像是恰巧，这个是恰巧吗？我相信是神的安排 ，OK。然后呢，你就看到波阿斯就看到这个路德，就问说：“哎，这个人是谁啊 ？”OK。然后他的仆人就跟讲路德什么，然后波阿斯就回答说。你的丈夫死后把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的本地和叔伯的认识的民众这些人都告诉他，其实啊路德回去哦，哇，你知道就你们会觉得里面没有什么指引的，就传的到处都是，也传给这个波阿斯的口中，也传到男人的口的耳朵里面了。你也知道路德在一个外邦的女子一个寡妇回到以色列去，哇，一定是轰动的消息 ，OK， 就有很多很多的他的新闻在或者说姐妹酒店里面传流 ，OK， 但流到这个波阿斯的耳朵里面，所以波阿斯没有看过他在这以前，但是听过他的故事 ，OK。然后普拉斯呢就特地恩待路德，给他很多就是叫仆人把些就麦穗啊留在地上让他去捡，所以说那天他打麦穗回去呢，总共打了将近有13公斤的麦穗，13公斤将近是30磅哦，那是真的很多，通常我们男女了不起20磅 OK。可以，是有很多很多的麦子 ，OK， 对、yeah。然后呢，回去呢，跟他婆婆讲，他婆婆怎么说 ？OK， 愿那人就讲托阿斯啊，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恩待活人死人。哪里又说他加一句，他是一个自己的亲属。然后最后路德就最后一章又说，路德跟哪里住在一起，还住在一起。这就是一个伏笔，因为在以色列有个规矩哈，哥哥死了，弟弟要娶这个他哥哥他嫂嫂 ，OK， 为了什么能够继承哥哥名下的那份产业 ，OK， 然后所以说，假设没有弟弟，就要找一个最近的亲属来去娶这个丧失的先生的父母 ，OK。然后呢，现在有个伏笔说他是一个自尽的亲属 ，OK， 所以说第三幕开始的时候 ，OK， 是对路德来讲是一个转捩点 ，OK， 是一个转捩点，他到前面打到田里面去拾穗也是很辛苦 ，OK， 扛那么多东西要回家很辛苦，但是呢。在这边就一个很就是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捩点 ，OK。当然，在这个时候，路德他跟他母他的婆婆，我想吃的方面大概已经解决，但是只是暂时解决他的问题。他真正要解决什么？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要替路德要有个先生，第二个。他的婆婆或是他公公，他要一个人来继承他的产业，也就是说他婆婆要孩子，这两件事情。你会说他婆婆这么老了，然后你怎么有办法生孩子呢？对不对？怎么有办法生孩子呢 ？OK， 但是我们知道神有难成之事，没有难成之事哈。亚伯拉罕的妻子几岁生孩子啊？90岁，对不对？这个拿俄米不过50几岁。神既然当然给他生孩子，但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计谋高过我们的计谋，神的计划超出我们所想的，他有个特别计划，这个计划我叫一时两秒
一次搞定 OK
啊，对对对，陆德来讲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OK。 然后我说呢这一幕呢是陆德求婚记
OK，
陆德求婚记 OK。 因为有这个规矩，那陆德当然不知道，但是他的婆婆知道，这个他的资金是花失，应该有责任要去陆德。但是什么让他去娶陆德呢？他就跟陆德讲，你半夜跑去他那边去他旁边，然后他花失就会告诉你要该怎么做
OK。
从这里呢，所以说呢，在这三幕一开始你就看到陆德跑去睡在花师的旁边，然后他说什么，这是陆德说的了，这是男女的 说的了 OK OK。 他说，然后花师醒了，然后花师问说你是谁，然后陆德就说我是你的悲女陆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亲的亲属。我相信陆德是不晓得这个规矩的，但是他婆婆晓得，所以说他跟婆婆跟他讲说，你要这样说，求你的衣襟遮盖我。这个衣襟很特别啊，这个字 OK， 这个特别很特别。这个衣襟呢，就刚刚在二章十二节说这个也是他那、啊、他去碰到那个波阿斯的时候，波阿斯跟我说，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翅膀。这个衣襟跟翅膀是同的字，衣襟是单数，翅膀是多数，一是一语三关 OK。 不是衣襟来，你应该是照神的规矩你要来娶我才行 OK。 这个陆德是这样子跟波阿斯讲的 OK。 所以说衣襟来遮啊，就好像在翅膀的几下。那波阿斯当然知道啊，可是波阿斯回答说呢，哦，他有一个更近的清楚 OK， 比我还近，因为他是排辈分的，谁近 OK。 他说呢，他有权先娶你，我才，除非他不娶你，我再来娶。所以说在第三幕结束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到至少六个知道波阿斯不娶他，这个更近的清楚会娶他，所以就来到第四幕。第四幕啊，那然后呢，波阿斯呢就要办事情，你知道，要去找一个自己的亲属。你知道在以色列他们办事都在哪里？都在城门口 OK。 所以一开始就是城门口，就是城门口，在城门口呢，他就是恰巧那个自己的亲属就从城门口路过了。因为这个城门口是他们的商业、政治、文化、宗教的中心哦，重要的事情都在这边解决。然后呢，所以说呢，普阿斯就会说，你要不要娶陆德？我没有说他先不是问他要不要娶陆德，他先说你要不要赎陆德公公的产业 OK。 他说我要赎，然后他就跟着说，你要赎陆德公公的钱，你就要娶陆德。然后这个自己的亲属就说，哦，要娶陆德的话就跟我的产业有关。因为在犹太人规矩啊是什么，你娶了这个媳妇生的，他跟这个媳妇生的第一个孩子要把继承陆德的公公的产业，而且他也要把他的财产分一点给他，因为要把整个分掉 OK。 所以说对他自己产业是有点点，是有点一点，他说哦，要请陆德，那就不行了 OK。 所以说呢，然后呢，他就把这个鞋子交给了波阿斯哦，这也是一个典故哈呀，这典故也是在生命记里面 OK。 他这生命记假如说弟弟假设不愿意娶哥哥的妻子，弟弟不愿娶哥哥的妻子，那个妻子就要脱了这个弟弟的鞋子，吐沫在他脸上，说还不为哥哥建立家室的多这样待他。这也是意思说，好，我把这鞋子当个证据给了波阿斯，拿着这个证据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娶了陆德。这是他整个故事。 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手一直在这边做工。 OK， 好几次恰巧真的不是恰巧，三次恰巧。 OK， 这是神的安排。 OK， 你也可以看到穆德他怎么样对待他的婆婆，你可以看到婆婆怎么对待穆德，就是这一个爱不干差那么多，神的爱就是一个爱的一个彰显。婆婆爱媳妇，媳妇爱婆婆，都为对方打算。 OK， 所以说你看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最后就是一个家谱，这个家谱显现出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从大卫这个支派来的，这个大卫呢就是从路德这个这跟大家所产生的后裔而来的。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在路德记里面神就预先预定了这个支派来，我们的主耶稣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就是从这个支派从这个血脉而来。 OK， 所以说呢你可以看到神真的是那样的爱我们，神有那个贫穷的寡妇都不抛弃，他对我们不要忘记路德什么是外邦人，我们不是以色列人也是外邦人，神也借这个路德让我们知道我们外邦人也是在神的救恩里面是有份的，所以救恩这个跟外邦人不跟以色列人，只要你心里相信你就必得救。你看马太福音里面讲到雅各生约瑟，然后最后里面讲这是玛利亚的丈夫。 OK， 那基督就是从玛利亚生的。 OK， 就这个血脉下来的。 OK， 最后我要讲的就是说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一个爱的彰显，但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个选择。 OK， 路德有一个选择，他可以选择什么？跟着婆婆去，或是回到他的父母家生父家里面摩亚去，也可以去以色列，但是路德就选了跟着婆婆去回以色列。同样的，路德的婆婆她就选择继续待在摩亚，但是她可以选择回以色列去。她那时候我相信她明白留在摩亚不是神的旨意，她选择回去。 OK， 她可以选择听从神的话，她可以选择不听神的话，他可以选择留在摩亚，选择不回去。你再看看路德的他另外一个，他叫走礼吧，他就选择了回去。 OK， 他就丧失了这上好的福分，这圣经里面就没有再记载他的名。 OK， 所以说呢我们人生啊，我记得有次查经陈弟兄问我们人生的问题什么东西比较多，是生命体比较多呢，还是是非题比较多呢，还是选择题比较多？我总觉得啊，我们人生就是选择题，都是选择题。神给我们自由意志，可以选择要他，可以选择不要他，我们可以选择尊敬他，可以选择不尊敬他。就像路德一样，他可以选择留在摩亚，也可以选择跟着婆婆回去。 OK， 这个选择会关你一辈子，关系等一辈子。当你选择正确的，你就有永生的生命，当你选择错误的，那很可能你就在死湖火湖里面沉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这是人生其实第一最重要的选择。你要选择什么呢？这里面你就看我们的神是那样的慈爱，你就看那神一步一步的安排。神是大而可畏的神，他不仅是爱人的神，而且他也是一个公义的神。 OK， 他公义到一个程度，他让我们有自由意志，可以选择要他，可以选择不要他。他爱我们的程度，即使我们犯罪得罪他，只要我们认罪悔改，他仍然接纳我们。弟兄姐妹，你要选择什么？很可能你也可能是跌倒了远离神了，当通常都是跌倒远离神，虽然不在这里，你即使你跌倒远离神，只要你愿意，就像路德的婆婆要回去，神照样恩待。 OK， 神照样恩待。所以说弟兄姐妹，不要忘记这大好的部分，做一个对的好的选择。 OK， 我们但愿路德记哈，让你会体会到神对我们的爱。你要知道，路德婆婆可以预表一个圣人，你可以看到他一路带领的路德。OK， 然后普拉斯可以预表着主耶稣基督或是神，他那种救赎的恩典。不过是救赎的路德，就叫救赎我们一样。 OK， 真的，我们但愿路德记让你可以体会到神是那样的爱我们，并且让这个爱充满在我们生命里面，继而将神赐给我们生命的意义能够传承下去。真的，神的爱超出我们所想，一辈子传扬不尽的，就像母爱一样，一到母亲节就会传讲母亲的爱。但是不是只是在母亲节讲，刚好神的爱我们不在母亲节我们讲，要一辈子要传讲。最后我就要回应说，我们要唱一首诗歌叫做爱喜乐生命。好， OK，这是个爱，一个喜乐，而是有生命的。 是不是大家都拿到了，尤其母亲啊，父亲也拿到了，拿到个小礼物哈，卡片。好，那我们低头做个祷告。主啊，今天是母亲节，愿爱我们的神保守祝福在座的每一位母亲能够平安喜乐。主啊，我们也愿意把你的爱传扬出去，让我们可以继续传承下去，因为你就是爱，除你以外我们别无拯救，除你以外没有别的爱可以超过你的爱。母亲爱是那样的伟大，她也只能够彰显你那一点点的爱。主啊，在这个母亲的时候，我们在纪念世上所有的母亲的时候，我们更是要纪念你。主啊，有些孤儿求主你来继续的爱他，有些逃离家庭的盼儿，有求主你用你的大爱把他挽回回来。主要我们世上可以看到是那样的混乱，就像四世纪一样，里面主啊，没有人愿意遵照你的旨意而行，很少数的人遵照你的旨意而行。主啊，借着今天这母亲节，求主真的是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充满你的爱，能够把你的爱的光辉发扬出去，吸引万人来归向你。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这边好，我要再调回那个头发。